今天播讲的是第七题，有关全备福音的三篇论文。第一篇，从一个翻译错误说起，错误的翻译所造成的危害。第二篇，对本会1888年所传信息的严重误解。第三篇，应该正确了解1888年全球大会中的情况，当时所要传给我们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首先播讲第一篇，从一个翻译错误说起，错误的翻译所造成的危害。在2010年9月第43期传道者中，全文刊登了本会全球总会新会长魏泰德牧师的就职讲道，题为往前行，内容很重要，很宝贵。这篇讲道是由赵曹两位同工所翻译的，可惜所刊登的不是他俩后来已经修正过的新稿，而是初稿，其中有一个翻译上的错误，会造成很多人在真理认识上的混乱，我感到不得不指出一下。在论到救恩的一大段中说，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借着我们所宣称的基督的恩典。恩典是上帝饶恕的应许和上帝大能的供应，就是称义和成圣。你不能够把基督为你所做的，就是每天都称你为义，就好像你从来没有犯罪一样，跟在你里面所做的，就是每天使你成圣，当你顺服他，并且容许圣灵的力量改变你的生命，使你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截然分开。这就是第一位天使信息中所宣称的永远的福音，这就是因信称义这句话翻译错了，英文是 It is righteousness by faith， 应该翻译为这就是因信而有的义，其中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也就是靠主成圣，这才和上文的意思相符合，这才是文中所说的永远的福音。还有一个小错误，也在这里指出一下，在同一大段中提到，喜乐的泉源这本奇异的书写道，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乎基督所赐的义，就是称义，在乎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替我们行事为人，就是成圣。后一句按英文应该译为，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给我们的义，就是称义，并在乎他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也就是成圣。喜乐的泉源第七章原文63页。因此希望以后一切翻译英文者要特别小心，不要将因信而有的义 righteousness by faith 翻译成因信称义，因为因信基督而有的义包括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和因信称义 to be righteous by faith 或 sanctification by faith。 正如怀伦教导我们说，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时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又如 论到1888年所宣讲的因信基督而来的义的信息，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因信中保而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引者按，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的是因信诚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应该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92页。怀爱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的正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也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和基督的神能按能使我们因信诚义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经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里面，他指基督，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圣。信心与行为，中文本24页。错误的翻译所造成的危害。现在国外新神学观点者宣讲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者是有意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死的罪人就是悔改了，却不讲悔改包含畏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引自喜乐的泉源。其实没有真正悔改认罪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约翰一书1:9，箴言28:13，使徒行传3:19。而且他们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或者是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认为成圣不是无罪的意思。因此他们都是片面引用怀爱伦著述中有关因信称义的教训，并故意将怀训中因信而有的义 Righteousness by faith 实际上包含着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也都当作因信称义去理解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在他们的宣讲中，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其实福音不但是指主宝血赦罪的功劳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圣灵的大能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可惜国内外有些翻译怀训的人也糊里糊涂的将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者说因信而有的义 Righteousness by faith 错误的翻译为因信称义， 其实怀训中的因信基督而有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justify us by faith, 就是靠主宝血赦罪的意思，而也是指因信成义，就是靠主恩助成圣的意思 To be righteous by faith, sanctification by faith。 由于这种错误的翻译，于是造成了国内不少弟兄姐妹的严重误解，特别是分裂出去的极少数的生命之光派，也是这样错误的翻译和理解，误以为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采用了和新神学观点者相同的说法。但是为了反对上述新神学的严重错误讲解，于是他们就将因信称义的定义扩大化了，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也包括到因信称义的定义中了，认为因信称义包括称义就是赦罪和成义就是成圣两个阶段，或者是认为人完全成圣成义了，上帝才称他为义，将称义和成义混为一谈，甚至将因信称义解释成和因信成义同样的意思，认为是同一件事，结果是对新神学错误观点的矫枉过正。新神学只强调因信称义，不宣讲靠主成圣，而他们却是只强调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误解了因信称义。可是他们对因信称义的这样讲解是明显违背本会纯正的圣经信仰的，不但会遭到新神学观点者的攻击，也会被其他教会中明白福音真道的爱主的传道人和基督徒所误会和指责，误认为本会传道人根本不明白因信称义，不明白福音是靠行为靠律法得救的人，甚至也因此拒绝不听本会所传讲的三天使信息。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两大恩典，我们必须要明白全备的福音不但是指主借着自己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四章五至八节，而且也是指主借着圣灵的大能能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六章十五至二十二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事实上罗马书三四五章主要是讲因信称义，六七八章主要是讲因信称义。第一大段，福音的第一个大恩典是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如经上所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也就是指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得福，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参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 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五至八节。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页1891年第21号手稿，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赦罪称义的浩大恩典，本是我们将亡的罪人不配领受的，是完全由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所做出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的赎罪的宏恩，而且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的功劳而立即赐给信而悔改的罪人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如经上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23至26节，约翰一书二章1至2节，1章9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因信称义呢？也就是要存着真实的信心，依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把我们一生中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都彻底承认清楚，不但恳求主耶稣的宝血立刻洗净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而更恳求主的圣灵洁净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从心里恨恶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立刻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获得赦罪称义的恩典。主的灵也必要立刻洁净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1至2节，1章9节。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章13节。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 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参看马可福音1:14-15，使徒行传20:20-21。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为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75-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第21号手稿，圣经注释卷61070-1071页。又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信而悔改，这是得救所绝不可以缺少的。保罗也宣讲悔改，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20-21。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信息选粹第1卷365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第二大段，福音的第二个大恩典是能使我们因信成义，或者说靠主成圣。主的福音不但带来了主的宝血赦罪称义的恩典，而且还带来了洁净人心、使人成义成圣的上帝的大能。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1:16-17。按照原文，17节应该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看来前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成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成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书6-8中详细论述了因信成义的问题，如罗马书6中特别强调了因信成义，或者说靠主成圣的必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谓诚意，也就是成圣的意思。正如经文中接下去所说的，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十七至二十二节。罗马书七八两章中又详述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方法。保罗首先在七章中讲述了自己刚信主之后，想要靠自己努力遵行律法的属灵经义和总纲，追求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软弱失败的经验，和不久之后学会了靠主致死和脱离肉体的得胜的见证。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意思就是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经义和总纲的时候是自以为义的。因为保罗在信主悔改之前，他曾经自夸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见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因为他自以为从小就严格守全了律法的条文和字句，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是指信主以后明白了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之后，他深感自己肉体的软弱，没有力量遵守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和爱上帝爱人的至圣至义至爱的要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是指更深的属灵含义上的罪，以下相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里面的意思原文作里面的人，是特指重生后的属灵新生命。保罗在书信中共有三次用了里面的人，另外两次参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心里的力量原文也是里面的人。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律原文是律法，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使徒保罗学会了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九节、十四至十五节、十八至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后来甚至做出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当然 靠主大能钉死自我，不是一次钉死就永远钉死了，而是要天天钉死自我。就如保罗自己所说的，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31原文和英文没有冒死的冒字。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0-21。在罗马书8中又详述了依靠主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遵行律法的经义和总纲，追求诚义诚圣，爱上帝爱人的方法和必须。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注：所谓在基督里，也就是不断地依靠基督，顺从基督的意思。人如果不依靠基督，不顺从基督，就不能在基督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1-9、13。圣灵不仅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且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加拉太书5:1-22-25，罗马书5:5，使我们能不断效法基督，就渐渐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凡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也必然是不断追求因信称义的。人若不肯追求完全成义成圣，罗马书6:15-23，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了。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当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是因信称义；当我们求主使我们离罪成圣的时候，就是因信称义。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也都是必须同时领受的。使徒行传5:31，人不能只要赦罪的恩而不要悔改的心，人如果不要悔改的心，也就得不到赦罪的恩。我们必须立即靠着主的恩助，为过去所犯的罪痛悔，不但求主赦免， 而也要求主帮助我们离弃罪恶，追求诚义成圣，这样我们才能立即因信得到主的赦罪称义。因此，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人若不肯追求因信诚义，也就不可能因信称义。因此经上说，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七节。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0年11月，修订补充于2011年6月15日，最新增补于2013年11月18日。下面播讲第二篇，对本会1888年所传信息的严重误解。经常有人提到，本会1888年所传讲的信息是因信称义，这是由于许多人翻译的错误而造成的理解上的错误。这里的因信称义，按照原文应该译为因信而有的义，应该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两个方面的内容。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长老所传讲的，怀艾伦所想要特别强调的真理信息，就是要我们高举上帝无限大爱、基督无限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要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要求的义结合起来传讲。1888年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正如以下怀艾伦所指出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引者按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应该伴随着圣灵的大量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至92页。其实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并不是瓦格纳和琼斯开始传出的。怀艾伦几十年来一直都在传讲和写述，可惜没有得到当时总会领导和好些传道人的重视，因此上帝兴起两位年轻传道人来帮助宣讲这一重大宝贵真理信息。正如怀艾伦当时自己所说，在本次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也就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 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十九章附录 A 100页。怀艾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救恩或者说福音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怀艾伦在澳洲与异梦中得蒙主的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经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十七章信心和行为八十一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怀艾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的正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和基督的神能，按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经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里面，他指基督，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义。信心与行为中文本24页。在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中说，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给我们的义，指称义，并在乎他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指成义。喜乐的泉源第七章原文63页。怀艾伦在1895年发表文件说，那使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使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下面是附录，怀艾伦怎样论述称义，也就是赦罪，和成义，也就是成圣。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第一段，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页，1891年第21号手稿，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 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的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第二段，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义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获得称义的唯一条件是信心，但信心不但是相信，而也是信靠信从。信息选粹卷一389页。第三段，有一种不会使人得救的信心。经上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称为信心而不生发仁爱以致洁净心灵的，不会使任何人称义。这样看来，使徒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亚伯拉罕信上帝，我们怎样晓得他相信呢？他的行为证明他信心的性质，而他的信心就被算为他的义。我们的信心应该满有好行为，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彰显主基督65页。单想领受上天的恩惠而不肯履行蒙恩条件的心理，绝不是信心，而是僭越自恃的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以圣经的应许和条件为基础的。彰显主基督35页。第四段，上帝在使人称义之前，要求人心的完全降服。为了使人保持称义，就必须使人借着那能使人生发仁爱并洁净心灵的有活力的活的信心继续的顺服。参看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使徒行传五章31节。信息选粹卷一366页。第五段，当悔改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参看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使徒行传20章20-21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为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页75-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第21号手稿。圣经注释卷六1070 至1071页。第六段，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0-21节。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第七段，现在有许多人在发这个问题，正如五旬节众人受了感动，自知有罪，就大声喊着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回答第一句就说：当悔改。此后不久又有一次，他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2章38节，3章19节。悔改包含着为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但我们若没有看出罪之为罪，就不会厌弃罪。除非我们真心远离罪，我们一生的行为自然不能有真正的改变。喜乐的泉源第13页。这样的悔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成就的，只有靠着那位升天又赐人大恩的基督才能获得。悔改确实是赦罪之前所必须的，因为人需有真正忧伤痛悔的心才会觉得需要救主。但罪人岂是一定要等到悔改之后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吗？喜乐的泉源15页。须知使人真心悔改的能力是出于基督的德行。彼得曾向以色列人说得很明白，他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他指耶稣，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使徒行传5章31节。除非基督的灵感动人的良心，人就不能悔改。正如我们离了基督就不能得赦罪一样。喜乐的泉源16页。第八段，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章13节。世人要得上帝的连续，条件是很简单、很公道、很合理的。上帝没有叫我们做什么难事才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必铁家离国、行走远路或刻苦身体才可亲近天上的上帝将功补过，只要认罪悔改、弃绝罪过，就可得蒙连续。喜乐的泉源25页。人未曾在上帝面前自卑认罪，就是没有实行蒙上帝悦纳的第一步。我们若没有经验过那种没有后悔的懊悔，没有以真正诚实自卑的态度和忧伤的心承认罪孽，憎恶自己的过犯，这就是表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求饶赦，既没有求， 当然就得不到上帝的真平安。喜乐的泉源25页。谦卑伤心的人，为真正悔改的精神所降服，对于上帝的爱与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就会有相当的认识。凡真正悔改的人，必会在上帝面前认自己所有的罪，正如儿子向慈父认罪一样。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章9节。喜乐的泉源28页。你既已承认自己的罪，存心要将罪革除，你已是决意献身给上帝了。现在就可到上帝面前，求他洗净你的罪，赐给你一个新心。此后就要确信上帝会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因为他已经这样应许了。耶稣在世时确实是这样教训人的，他说，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需相信是可以得到的，那恩赐便是我们的了。喜乐的泉源35页。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喜乐的泉源37页。第九段，那使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使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第十段，论到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在当时总会代表大会中所特别传讲的信息，怀伦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恩照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因者爱，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至92页。第十一段，怀爱伦又说，在本次就是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也就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第十二段，怀爱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救恩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 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怀艾伦在澳洲与异梦中蒙主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经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十七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第13段，怀艾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正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和基督的神能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经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一书中，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里面，他指基督，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义。信心与行为，中文本24页。第14段，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给我们的义，指称义，并在乎他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指诚意。喜乐的泉源第7章，原文63页。第15段，真正的成圣是每日的工作，在有生之日继续，不能停止，日复一日的与试探作战，克胜自己犯罪的倾向，力求在心思与生活上成为圣洁的人，绝不夸张自己的圣洁。他们如饥似渴地爱慕公义，罪恶在他们看来是极其可憎的。彰显主基督，66页。第16段，圣而又圣的变化工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工作，上帝日复一日地为人的成圣而操劳，而人也必须借着坚毅不屈的努力，在培养良好的习性上和他合作，一同在天上，英文129页。第17段，上帝为他儿女所定的目标是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的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条命令就是一个应许，上帝的每一个悔改相信他的儿女都能得到圣洁的性情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人格的理想标准是像基督，人子在他的生活上怎样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怎样完全。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 历代愿望31章312至313页。第十八段，我们常常需要基督之新的启示，天天有一种符合他教训的经历。高尚神圣的境地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在知识和道德上日日进步，本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打算。他的律法是他自己声音的回声，邀请着每一个人说，升高些来，要成圣，圣而又圣。我们可以天天向着基督徒品格的完善进步。服务真权475页。下面播讲第三篇，正确了解1888年全球大会中的情况。当时所要传给我们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188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 SDA 总会全体代表大会上，瓦格纳和琼斯传讲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的重要宝贵信息，一度遭到了当时总会一些领导人的误解、偏见和反对，但却获得了怀艾伦的大力支持。后来在怀艾伦经过恳切祷告、不断帮助、劝告和教导下，终于使不少人消除了误解，改变了态度，并使许多同工同道从这些重要宝贵的信息中得到了灵性的奋兴。但后来的所谓改革派实际上就是分裂派，他们始终只有少数人，却以此大做文章，污蔑1888年本会总会拒绝了琼斯和瓦格纳所传的因信接受基督之义的信息，说教会被盗了、堕落了，成为巴比伦教会了。怀艾伦在《箴言精选二》《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一篇教会箴言中，严厉地指责了他们。现在国外的一些新神学观点者也以此大做文章，言过其实地污蔑当时的总会领导和许多教会传道人是律法主义者，更计题发挥，将靠行为得救的律法主义的帽子乱扣在现在本会中许多不同意他们错谬观点的忠心爱主的同工同道的头上。其实这些近20-30年来出现的少数新神学观点的人，片面强调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都不讲，错误地宣讲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和信徒行为表现无关，和靠主追求成圣无关，和靠救恩守律法无关。其实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信徒如果不肯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他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不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肯不断地求靠主的圣灵大能遵行上帝律法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而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不肯不断地因信诚义，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使他们得永生进天国了。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一，严重的派性争论。其实在1888年的时候，本会总会领导层和传道人中有好些人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当时主要的问题有两个，其中之一是 在解经观点中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争论的情况。起先，由于对罗马分成的十角之一的解释，琼斯对乌利亚·史密斯但其著作中解释的批判所发生的争论，和随后瓦格纳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所引起的争论，使许多人失去了基督化的爱心和谦卑柔和的精神，甚至因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的激烈的派性争论。乌利亚·史密斯所著述的《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曾经得到怀艾伦的特别推荐，在教会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书中绝大部分的解释都是很正确并且很有说服力，只是对《但以理》十一章末了北方王的解释沿用了复临运动时代威廉·米勒尔的过时的解释，认为是土耳其是错误的。怀雅各牧师曾经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至于书中对《但以理》七章十角的解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其中的一角是指匈奴人的王阿提拉是错误的。虽然阿提拉是应验了第三号筒中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带给西罗马帝国严重的灾祸，但它的出现也正如流星一样短暂的一扫而过。随着他19岁于公元453年去世，匈奴的联合很快便瓦解了。中世纪史第一卷67页。他的族人同化于邻族，世界史纲上册419页，与其他的种族融合，迈尔通史上世纪卷3117页。由于匈奴族在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之前早就已经瓦解了，因此不能成为罗马灭亡时所形成的十角之一。琼斯当时看出了这一点，认为应该由阿拉曼尼后来成为德国取代匈奴成为十角之一，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可惜在总会开会以前很长时期的辩论中，已经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年长的乌利亚·史密斯，他也是总会公报的主编，另一派支持年轻的琼斯。在总会代表大会开会前的传道人七天圣经研讨会中，在讨论十角的时候又引起了两派激烈的辩论。琼斯口词锋利，说话毫无礼貌，当众侮辱史密斯，说史密斯的无知不应叫我负责。后来怀师母也责备琼斯的粗鲁无礼，他终于谦卑接受，改正了自己的态度。关于怀艾伦所写的1888年明尼波利斯会议报告前面有怀柱托管委员会所写的序言，其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关于时王的讨论中，争执渐渐进入白热化，占用了太多时间，其他列入的题目显得时间不够。研讨会接近尾声时，时照编辑瓦格纳长老带领了系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学习，且将其中的思想融进了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的义的阐述中，学习一直持续到总会会议的第一周。信心与行为附录 A 91-92页。接着，由于瓦格纳将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加拉太书3:23-29节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十条诫命，于是又引发了两派之间另一场已经持续了三年的激烈的争论，甚至争论曾一度达到白热化。有一些人害怕这种新鲜的强调会削弱教会在上帝的律法特别是安息日真理上的立场，同上序言92页。 当时一派以总会会长巴特勒为代表，另一派以瓦格纳和琼斯长老为代表。前一派坚持这里的律法应该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如圣所的从祀、献祭的礼仪和割礼等，都是预表基督的救恩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他们激烈反对将这里的律法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瓦格纳一派则坚持认为这是指上帝的道德律法，使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而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以总会会长为首的一派人甚至出现了敌对的精神、人身攻击的言论，心怀偏见地将态度柔和的瓦格纳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表现在能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两大总纲上，这一极重要的信息也一概加以拒绝了。这是使怀伦最为痛心的。在上述怀柱托管委员会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当瓦格纳带领深入的查考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救恩是因信而来时，在讨论中敌对的精神控制了一些人，这使怀艾伦大为不满。尽管他还没准备同意瓦格纳长老陈述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每一个要点，但因信称义和义是继基督里的信而获得的原则是那么清晰地被表述，大大地温暖了怀艾伦的心。信心与行为，附录 A 92页。怀艾伦关于1888年会议的亲笔报道中也指出了这些情况。他说，在一些主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难道因此就出现尖刻难堪的态度吗？难道极度恶意、邪恶的论断、猜测、仇恨，这些就统治内心吗？这一切都是邪恶的，也只能是邪恶。我们的帮助唯独属于上帝。让我们多花时间祷告，用正确的态度查考圣经，就是渴望明白，在任何可能犯错的要点上，情愿接受改正的态度，从而不致被仇敌欺骗。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被他的爱融化而温柔，这次会议就要成为我们历届所参赴的最好的一次了。怀艾伦会议报道98页。在另一段中，怀艾伦也批评他们不应当抓住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问题小题大做、大搞争论，说什么如果我们在加拉太书上的认识错了，那我们也就没有第三天使的信息，我们的立场也就左右摇摆，我们的信心也就一无是处了。我说，弟兄们，我一直责备你们的正是这点，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个无聊夸大的说法。如果想把这样的说法卷进讨论，我就有责任把这事在所有参会人面前澄清，无论他们听还是不听，我都要告诉大家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眼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必这样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和意义被夸大了，因此由于错误的观念和低俗的论调，我们看到控制会议的精神是非基督化的。最好永远不要在弟兄中间看到这些。我们中间的那种法利赛式的精神，无论在哪里出现，我都做好准备扬声斥责。同上报道106至107页。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在当时争论激烈的时候，怀艾伦并没有表态，以免火上浇油，因为他们已经认为 怀伦偏袒瓦格纳和琼斯。后来等大家平静下来，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之后，怀伦才指出其中的律法既是指摩西遗文律法，也是指上帝道德律法。如怀伦说，我曾被询问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哪一种律法是迅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我回答说，遗文律法和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都是。本会英文圣经注释第六卷1109页，引自怀伦1900年第87号手稿。其实早在1886年，天使就已经向怀伦指出瓦格纳和巴特勒两派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两派之争延续发展到1888年大会上，怀伦说，我的向导当时有许多事情要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讲的话严肃认真，他伸手指着瓦格纳医生和你，巴特勒长老，说了下面这样的话：你们两人都没有得到关于律法的全部亮光，两人的看法都是不完善的。怀伦1888年第21号书信。正是由于他们当时的这种严重的派性争论，盲目了他们的心眼，以致看不出上帝借着瓦格纳在1888年会议中所传给他们的极重要而宝贵的信息。正如怀伦1889年在另一处所提到的，曾经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些人所传的这亮光？啊，我在过去的45年来一直在给你们传扬它，就是基督无比的魅力，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向你们的心灵传达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带来这些观点的时候，那是我所听到别人对这个主题第一个清楚的教导，除了我本人和我丈夫之间的交流之外。另一处又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的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在中保里因信而称义，他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引者按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改变的爱。他的功劳指主为我们舍命救赎的功劳，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至92页。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二，没有高举主的救恩。由以上所说可见，1888年总会领导层和某些传道人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些解经观点上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争论，同时也可以初步看出当时另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而是对救恩的真道不够重视，也理解不深，没有将基督无限的大爱、牺牲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高举起来，没有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结合到圣经的每一基本信仰要道中，结合到但其预言和三天使信息中，结合到传道人的每一篇讲道中。他们在讲道中传讲的更多的是律法的教训，就算是不提律法这个词， 但是单单讲道德方面的教训，例如劝人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热心做工，守安息日，奉献捐款，遵守健康要道，饮食改良的教训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律法的教训，而没有将主的救恩结合进去，就是没有教导人靠主的宝血赦罪称义和靠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讲使人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恩典，更没有在每一篇讲道中高举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以至于他们的讲道缺乏感动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产生更大的救灵和培灵的果效。更严重的是，有些没有真正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经验的传道人，他们的讲道完全就是该隐所献的祭，没有主赎罪的宝血和悔改成圣的救恩在其中。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所传讲的和怀艾伦所要特别强调的信息是什么？因此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长老所传讲的怀艾伦所想要特别强调的真理信息，就是要我们高举上帝无限大爱、基督无限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要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要求的义结合起来传讲。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单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正如上述怀艾伦所指出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他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但要知道，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并不是瓦格纳和琼斯开始传出的，怀艾伦几十年以来一直都在传讲和写述，可惜没有得到当时总会领导和好些传道人的重视，因此上帝兴起了两位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宣讲这一重大宝贵的真理信息。正如怀艾伦当时自己所说，在本次就是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就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怀艾伦在当时的手稿中又说，上帝的圣灵岂没有将这些伟大荣耀的真理、基督的义和他为人所做的彻底牺牲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吗？这个主题不是在证言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到吗？当主把传播这个信息的重担给予我的教友们时，我觉得对上帝的感激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 因为我知道这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华爱伦1888年第24号手稿。其实华爱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救恩或说福音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华爱伦在澳洲于异梦中得蒙主的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经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17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因此每当教会中有人将救恩和律法分离，使信心和行为脱节，而出现任意偏向时，华爱伦总是奉命及时发出劝告。正如此时1888年当许多传道人未能更好地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未能将主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结合起来一并传扬，更未能将主的救恩结合到我们所要传讲的每一圣经要道、每一预言信息和每一篇讲道中，华爱伦也同样发出了劝告。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指出当时教会中存在的问题时，他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 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梁祝30章156至157页。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传道梁祝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时候，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录华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使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至于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的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有时人们因为所提的凭据确凿有力，决意要顺从真理，但却没有悔改。传道人如果没有劝告他的听众， 使他们明白应当改变心性的需要，他的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在每次讲道之时，应该热切地请求人离弃罪恶，归向基督。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就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作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三十章157页、158至159页、159至160页，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9年11月20日，修订于2009年12月7日和2012年12月12日。